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社会人科技评论不是社会人去评论科技，而是评论社会与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呢，我相信大家估计也能猜出来，可能会认为我会之前讲了博学，然后又讲了劝退学，然后这一期我可能会聊聊知乎另外一个就是三大流派之一的曹学。但是我就是一个非常不按常规出牌的人，所以我这一期并不会邀请，并没有邀请，并不是并不会，并没有邀请这个曹老师、曹凤泽老师来一起聊一聊曹学。那我们这一期聊什么呢？这个首先祝大家春节快乐，因为马上就到春节了嘛。我估计很有可能听到这期的听众是在春节期间听到的。那这期播客呢，我没有请嘉宾，就我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一个人就可以讲的。那春节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我们有一个差不多至少7天的时间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当然我们也要做一些自己不一定想做的例行公事，比如说各种习俗啊，走亲亲拜年啊，但是总之我们可以在家待着。那在家待着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可以读书，我可以没什么事儿就读些自己想读的东西。因为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大家要读论文，然后要读各种各样的报告，然后可能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读书，但是春节呢有很多时间能读了，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阅读的清单，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春节来阅读的书。那为什么我这么突然想做这期博客呢？是因为如果大家对国内的形势比较关注的话，会发现其实2019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因为2018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包括贸易战，包括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滑坡，互联网公司的滑坡火了，过去15年一直在火，然后现在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火了，而且还有像发生了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像是中兴的事情，或者说像是最近华为的事情，然后而且大家都认为互联网已经进入了，或者说整体的信息产业，因为我假定听我播客的听众们大部分还是和 IT 产业、互联网产业相关的同事嘛，那其实到了2019年进入了一个变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肉眼可见的能发现2019年一定不会是好过的一年，2019年一定是一个充满，不能说腥风血雨吧，但肯定是一个大家要努力活下去的一年，并且呢2019年也是我觉得会认为是充满转折的一年。比如第一是2019年 5G 会开始应用，而且其实很多泡沫该爆了，爆了之后其实反而是好事，因为大家终于能静下心来做事情了。那我一向认为以史为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2019年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在我的印象中其实已经发生了2回了，最开始是2000年的那次，然后后来是这个2010年也说了一次，说这个互联网是没什么可做的了。那所以我到了2019年呢，我觉得2019年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的话，尤其你读的关于信息，或者说不光是信息界的，就 IT 界的历史，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越长，会发现实际上2019年并不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情况，就是大家觉得愁云密布，那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很多东西都是能克服过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读一读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就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大概率上很多逻辑性的东西是重复的，就过往发生的事情在未来我觉得还会发生一遍。那并且呢我们能找回信心，为什么说找回信心呢？是因为这么多成功的公司和成功的人都经历过这些时刻，那他们能熬过来，我相信我们也能熬过来，并且熬过来之后我们觉得我们也能做得更好。每一次危机本身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有一些不好的公司可能就消失了，留下一些好的人和事物会长久的活下去，然后再对社会产生更积极更好的影响。那所以我觉得春节期间我推荐大家阅读的是几本关于信息产业的历史的书，包括了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历史的书，而且这些书呢都是我读过不止一遍的书，我觉得这些书本身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帮助，我也相信它会对也会产生一些很大的帮助，因为有里面读到很多东西，真的是你只要读到它，你就能影射到今天会我们也做，其实也有一样的事情。那你一旦觉得说啊，原来也有人经历过这些事儿，你其实就不太在意了，因为大家都干过这事儿，那没什么可怕的。最怕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只有你自己做过，就像是我们同事有一次和我说这个汉阳，我觉得咱们公司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谷歌和论文上已经查不到了。那其实这个是真正的一些挑战，因为你没有人可以帮你，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困难，你发现历史上有同样的人遇到过同样的事情，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事情嘛。那长话短说，开始今天的正题。那我想推荐的第一本书呢叫《数字乌托邦》，是弗雷德特纳写的，是一个美国人。 数字乌托邦是一本讲计算机历史的书，是计算机互联网历史。然后它主要是讲计算机是如何从一个政府控制民众的令人恐惧的机器，变成了嬉皮士崇尚的工具，到最后成为了每个人手中的利器的一个过程。那实际上最开始计算机并不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大部分美国人第一次听到计算机的时候，总觉得计算机是个冰冷的东西，我们其实就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螺丝钉，那计算机就是控制我们的东西，所以大家对计算机是很反感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提到计算机，我们会觉得计算机是一个很有很反抗意味的东西，比如开源运动，或者说像这个信息的自由流动。变化如何产生的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个数字乌托邦呢，它从了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回顾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整体性视角的意思是，数字乌托邦涵盖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很多不同的方面，它包括涵盖了人们对计算机观点的变化，计算机给人类思想层面带来的变化，并且还介绍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孕育出了这种思想，并且这样的思想如何孕育出了今天的互联网社会的。那和一般关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书不太一样的一点，比如说像是和《创新者们》这种书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数字乌托邦并没有关注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是怎么被人造出来的，他更关注的是说我们如何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形态变成今天的样子，那计算机和互联网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今天对世界的看法的。那这个是我觉得数字乌托邦最有意思的一点。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过，就是这个苹果的 App Store 有一个各种创作类课程的活动，就是你到这个苹果官网可以注册不同的课，然后呢比如教你拍照，教你做音乐，教你画画，然后你到了时间呢就去 App Store 的实体店里面，它有这个专门的老师来教你。当然这个可能是你只能用苹果的设备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苹果设备也没问题，你可以直接去下载这个，或者没有苹果店也没事，你可以直接去下载免费的电子书，也是苹果做的，然后来帮你教你如何做音乐，如何画画。那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苹果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做一个事情一定是有目的的，那为什么苹果选择的是做这件事，为什么要开课教大家这些东西。那实际上后来我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从数字乌托邦这本书里找到的。那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不管是苹果的活动还是产品的广告，大部分都指向了一个词，就是创造。苹果对大部分消费者的宣传其实都指向了这个概念，就是苹果不光关心你有没有用苹果的东西，苹果还关心你能用苹果创造些什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些苹果你能印象中著名的广告，或者说你有印象的广告，像是乔布斯亲自录音的致敬这些历史上先驱的广告，或者说像是前两年录的这个一个小女孩写做吉他作曲的广告。那你会发现苹果的广告大部分的宗旨都是一样的，苹果的用户可以用苹果的产品创造出很多非凡的事情。像最近一段的这个敬麦克背后的你也是延续了以往的思路，就是在诉说一个概念，苹果很关心你能用它的产品或者说麦克来创造些什么，不管是大事是小事，但关键在于创造。你是创造一首歌，还是修一张照片，创造一部电影，还是写一个 app， 都是在创造。那如果你也想创造的话，那欢迎你加入 Mac。 那这个其实是苹果和其他很多公司的一个区别，就是有很多公司在用产品的特性在吸引消费者，比如说你看我这个产品它哪里哪里好，比如说它的摄像头像素很高，它的比如像我还用一个手机，我也用 Google 的这个 Pixel 3嘛，那他会说我的夜景拍得很好。但是苹果其实是在用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在吸引消费者，就是拿创造这个事情来吸引消费者。那你出过这个商业的角度考虑来讲呢，产品的特性年年会变，那这种认同和共鸣其实是不会消失的。那这个我们在中国一般其实叫它卖情怀嘛，那卖情怀其实不会轻易消失的，因为情怀是能维持一个很长的时间。那或者说比如微软生产力概念做得也很好，那这个其实是跟产品特性无关的，它是长期的会引起消费者的一个共鸣。那为什么苹果能做到拿创造来吸引消费者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不是别的公司呢？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来是苹果做的一项营销活动，但如果我们回看整个计算机产业历史的话，会发现这有个非常明显的脉络传承。苹果只不过是传承到今天我们能感觉到的这家公司而已，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链条。对于大部分的国人来说呢，苹果可能就是一家卖手机的公司。可能在 iPhone 之前，我们对科技公司的印象，尤其国外科技公司的印象，可能更多还是停留在了微软或者 IBM 上面。但实际上苹果成立到今天已经43年了，苹果公司的历史和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同一部历史，他们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世界。而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呢，又和之前的控制论、嬉皮士文化有着很多的关系和传承。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乌托邦开始读这个上世纪二战以来一直到现在的科技史，会发现非常有意思。我们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全部都能找过来。那很多关注苹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创始人乔布斯很喜欢一本叫《全球概览》的书。那同样，大家可能听过这本书里的一句名言，也是乔布斯当时在斯坦福做演讲的时候用的嘛，叫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那你可能对其他印象就不深了，但实际上，《全球概览》这本书对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影响非常非常深，并且也影响到了乔布斯的苹果。不光是这一句话，而是这整本书都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那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巴克敏斯特·富勒，他是一个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和哲学家。一战的时候呢，他是一名基层军官，主要的工作是承包海军的项目，通过协调去解决各种军事问题。当时他4岁的女儿因为小儿麻痹症去世了，不过他没有怨天尤人，他认为女儿的去世是因为他的房屋的质量太差所造成的感染。然后他就联想到了自己的职业，他认为他的女儿之所以住不上质量好的房子，是因为世界资源的分配有问题。而之后的二战和冷战再一次的加深了他对世界分配问题的看法。于是他在1963年写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中呢，他提出一个概念叫综合性设计师。综合性设计师是就是负责把各类专家的技术和信息转化成让大家能利用的工具的一个职业。那我当时读到这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富勒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人，他能通过他的职业和他遇到的很多事情来把他们联系到一起，并且呢，他也能把他联系到一起的东西转化成实际的成果，能让大家知道。那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在苹果身上有很强的影子，就是说苹果能把很多不同领域的技术拿到一起组合，比如手机上面就像是 iPhone， 那 iPhone 最开始的这个触控屏其实是给残疾人用的，后来是这也是个很长的故事，这是另外一本书，今天就可能大家不会讨论这本书，但我会把这本书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读到。那这本书就当时写的是有一个苹果的员工正好看他有个朋友就是骨折了，然后用了这个触控的东西，然后他觉得这个交互模式挺好的，然后他又自己做了个 demo， 做完 demo 之后呢，他们就给 Johnson App 去看，然后艾弗说这个东西挺好的，你改一改，我帮你改一改，然后你们给乔布斯看一看，然后这个东西就到了苹果。但实际上这个最开始完全不是一个为手机设计的技术，它是多伦多大学为了这个残疾人设计的一个技术，就是这个多点触控这个屏幕。那回到富勒上面，那当时还有一位年轻人对于富勒的思想非常非常同意，他叫布兰德，是全球概览的创始人。那布兰德认为全球概览其实就是了解各种工具的渠道。那富勒提出了综合性设计师的这个概念，他认为综合性设计师应该会把专家的技术和信息转化成大众能利用上的工具。那布兰德认为他要写一本书来向大家介绍这些工具。那所以很容易就会想象到，那谁会读布兰德的书？那就是这些自认为是综合性设计师的人，他会愿意读布兰德的书。那在全球概览的每一期内页上都有这么一句话，写的是我们就像神一样，并且可能做得更好。到目前为止，从政府、大企业、正规教育，还有教会获得的如此之少的权势和荣耀，也只不过证明了实际的收益都被明显的错误掩盖了。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为了回应这些收益，一种私人的、个人的力量正在发展。这种个人力量用来接受教育、寻找灵感、塑造环境，以及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冒险经历。能促进这一过程的工具，正是全球概览所寻找和推广的。那富勒对于综合性设计师把技术转化成工具的思想非常非常推崇，布兰德则把这个思想转化成了向现实世界中的人介绍不同的工具。那布兰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是美国嬉皮士文化最流行的阶段，有很多嬉皮士远离城市，去各个聚落去居住，那自然他们也需要用工具来建设自己的环境，因为嬉皮士这个运动可能很多国人并不是特别理解，那嬉皮士大家可能觉得就是很颓废嘛，但实际上嬉皮士并不是很颓废的一个群体，他们动手能力挺强的，因为你想你要住在这个一个完全不是城市的聚落里面，然后和一群人在一起，那你从头到尾的各种生活用具啊都要自己来打造。那嬉皮士运动流行的期间，在美国其实已经是一个物质文化很丰富的年代了，那你要抛弃这些东西，抛弃工业化的社会，然后自己再从头把这些东西造出来，那你肯定是需要很多工具的。但是比较讽刺的一点呢，是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工业化很强的社会，也是嬉皮士文化不喜欢的社会，才有这么多工具能让嬉皮士去用，去造自己的这个聚落和比如房子啊、生活用具什么的。那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全球概览，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工具来主宰自己的生活， 创造新的事物。有一位全球概览的读者是这么写的，他们有听众反馈，当然不是听众反馈，应该是读者反馈。今天我走进浴室，手里握着新买的20盎司重的锤子，我突然理解了全球概览所谓的工具。我一直以为工具是物体，是东西，螺丝刀、扳手、斧子、锤头。现在我明白了，工具是一个过程，用大小形状都合适的物体，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工作。那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熟悉的苹果了。那乔布斯作为全球概览的读者，对于布兰德的思想非常非常熟悉。那我们可以通过他在创立苹果初期的各种采访，发现他总是愿意用工具举例子，比如说电脑是人类大脑自行车，这是他很早的时候读过的一本书。他说，人类如果是说论一天的行驶能走的距离，人类是很短的，但如果人类有了自行车之后，一下子超过了所有物种，成为了一天能运动最长的这个物种在地球上。那所以他说认为电脑是人类大脑自行车也是一样，电脑能带人走得更远，那这个本身电脑也是一种工具。那同样他对布兰德的这个思想也有自己的理解。那前年 iPhone X 发布的时候引用了乔布斯这句话，就是这个思想最好的代表。这句话说的是，人与人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表达感恩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我认为做出一件绝妙的东西才是向这个世界表达感恩的最最深刻的方式。你没见过那些人，没跟他们握过手，你没听过他们的故事，也没跟他们讲过自己的经历，但是就是通过你倾注心血做出来的这样一件东西，你传达给了他们一些东西，这是向其他人表达我们感激的最深刻的方式。我们需要真诚地面对自我，永远记住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苹果之所以是苹果，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正是于此。那所以我相信读到这里，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苹果会选择创造作为它的宣传点，因为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关于工具和用工具创造有关的故事。那乔布斯受到了布兰德的影响，布兰德受到了富勒的影响，富勒是通过他自己的事情意识到了工具对人的重要性。那这一系列传承下来，就是逐渐演化到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苹果和苹果的宣传方式，就是他推荐大家用苹果去创造东西，而非单纯的是购买苹果。那当然他达到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购买苹果，但是他的目标其实是通过苹果希望大家能创出更多的东西。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读数字乌托邦感觉非常有意思的一点。那数字乌托邦里面不光阐述了这样一个传承，他还阐述了很多不同的传承，比如说论坛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在网上的交流方式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对比如互联网这种开放自由的思想的想法是怎么来的，而且我们对计算机的整体看法如何变化的。那这些东西呢，我相信大家都从书上找到答案。而且最好的一点是，因为假设你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或者说是一个 IT 界的从业者，你总能从数字乌托邦里面讲的各种故事中的一个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故事。就你可能会突然间读到某一段时候，就发现一点啊，原来我今天干的这个事儿是这么来的。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数字乌托邦，我之后会把它的这个豆瓣连接也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如果兴趣可以去购买。但是数字乌托邦比较不幸的一点是，它出的比较早，所以它可能实体版比较难买，所以大家可以去孔夫子上看一看，或者去多抓鱼上看一看。那我们说下一本书。下一本书是叫《沸腾15年》，刚才数字乌托邦这本书是讲国外的，因为其实当年这个整个互联网和计算机开始发展的时候，还并没有我们什么事儿呢。但是那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美国是整个信息产业的两大中心，那所以聊完国外的事情，再聊一聊国内的事情也是挺有必要的。《沸腾15年》的作者是林军，他是一个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里面，我认为比较少见的优秀作者。他曾经是天极网的创始人。也在电脑报工作过，天极网可能很多年纪大一些的听众会听过，或者说去过，那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就不知道这个网站了。但是天极网和中关村在线曾经是每个电脑爱好者每天都会上的网站。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喜欢玩电脑和喜欢研究电脑的时候，因为你也不能总买电脑嘛，但你可能就上网看各种电脑的东西，然后过个眼瘾嘛。那天极网和中关村在线是我每天都会上的网站。差不多就类似于今天我每天都会上知乎一样，真对我来讲的感觉其实差不多的，我从里面能学到很多东西。那当然天极网现在已经不那么火了，他实话实说他在不在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很久已经没有去过了。那这样一个作者毕竟是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站的创始人，而且他本身也在这个行业从待了很多年，他相当于是亲历者，所以他讲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故事会比其他人更有可信度，因为他能找到相关的人，能问到相关的事情。 那沸腾十五年呢，其实是讲的十五年里面中国发生的事情。那准确来说，是从2009年之前的十五年在中关村发生的事情。那前两天我在不是前两天，去年我当时有一次在这个 Sand Hill Road 上开车，就是沙丘路上开车，当时我就感觉特别激动，因为我从小读的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的。我们熟知很多投资机构，比如说 Greylock、红杉资本都在沙丘路上，那他们苹果啊什么的当年都是被他们投出来的，所以当时我感觉特激动。然后我就和我合伙人说十年之后人们到中关村肯定也是这个感觉。中关村从改革开放的 先驱，然后到这个眼中的坚强聚集地，再到中国互联网的中心之一，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故事。那如果你对中文互联网充满兴趣，那这个沸腾十五年一定要读一读。那沸腾十五年反映的，往小的说是中关村十五年里发生的事情，那往大的说呢，是中关村的带领下整个中国互联网是在十五年中发展的故事，而且是最开始的十五年。这十五年可能是很多听众没有经历过的十五年。林军在开篇写道，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中国互联网的成功看作是一个支柱产业的崛起这么简单，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下自我意识觉醒的一次大的提升，一次全民自发的集体性的自我赶超。那可能很多听众对这个话可能不屑一顾，就是这个话写的很大，非常非常大。那今天的中文互联网其实不流行宏大叙事，流行的是更细微的叙事，比如说某一个人在某个环境下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是我们在网公号上非常看的非常火的一些文章，就是说许很多创始人在早年发生的一些轶事，然后把这个串联到一起，就是一个公司的故事。那这种宏大叙事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下其实不是很流行了，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宏大叙事的，因为你在这个宏大叙事下，你作为一个产业的从业者，你能意识到一种压力，或者说一种历史的驱动力，就是我在这个产业中它过去是怎么来的，它是如何推动我继续往前走的，我如何继续的塑造这个产业的新的历史，或者说塑造产业的未来。那这种特别宏大的叙事有助于我们对这个产业有个整体性的方方面面的了解。那沸腾十五年其实就是这样一本书。那所以我觉得沸腾十五年也很难在今天被写出来，因为它讲的事情太大了，可能很多人比如更关心美团怎么来的，更关心腾讯，比如腾讯传，美团的王兴的这个九败一胜，或者像是 Uber 自己的故事， Airbnb 的故事，那可能不会像沸腾十五年一样关心就是整个中关村和整个全中国的互联网是怎么来的这么一件事情，包括了像是虽然是网是怎么被引进中国的，各个部门之间是如何博弈的，然后各个公司是如何比如说甚至怎么找电信局把这个网引进来的事儿，这些事儿可能很多人就不关心了，但是读的这些事情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那1994年的4月20号，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钱林华主持开发设计的，然后当时国家纪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重点科研项目 NCFC 工程的 64K 国际专线开通。那从这一天起呢，中国开始以一个国家的身份正式进入了互联网。那 64K 的专线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就比如我今天要看一个 B 站的20分钟的视频 1080p 的，那如果用 64K 的专线的话，可能这辈子也看不完这个视频，但当年有网就不错了，我们都觉得 128K 64K 也挺快了已经。那所以说从94年一直到现在，中互联网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了。现在呢，我们说中文互联网一般都说 BAT 嘛，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是最大的三家公司，当然这个 B 还能不能持续的在这里面大家都会表示怀疑。但是20年前呢，我们说互联网其实会说另外一些公司，比如有一家公司叫亚信。亚信在2000年左右的地位呢，其实就和现在 BAT 一样，不过可能比 BAT 还厉害一些，因为 BAT 是三家，但亚信就一个。亚信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就是亚信从国外弄回来的，当然没有亚信也肯定会有别的公司把互联网接近中国，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线里面，亚信就是做到了这件事情的公司。那所以亚信还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的。那亚信的创始人叫田素宁和丁健，这两个人我也非常非常建议大家了解了解，因为他们不光把互联网带进了中国，还干了不少大事儿。比如田素宁后来是中国网通的创始人，然后他还成立了宽带资本，宽带资本的投资清单里面包括了喜马拉雅、 Uber、 Airbnb、 Docker、 犀牛、百事通、世纪互联、大众点评、印象笔记等一大堆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就我相信你们基本上每一天都会用到这个宽带资本的 portfolio 里面的公司。那丁健呢，后来则成立了金沙江创投，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熟知的投了滴滴和 OFO 的金沙江。但是亚信最开始的日子一点不好过，因为中国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就是 马云还没有，当时还没去美国转呢，应该，然后也没有说做中国黄页，然后当时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东西，那而且你没有网，你也肯定也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所以说那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所以就有个笑话，说你只要能把 Internet 这几个词拼出来，就可以到亚信上班。那这就是亚信当年的处境。那《飞腾十五年》里也很好的讲了，说亚信是如何一步一步帮各地的中国不同的省市来接入到互联网里面的。那当然，早年的中国互联网肯定不光有亚信，还有了一堆影响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和事。比如说，今天我们说中国互联网的中心，可能会说是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那杭州能成为互联网的中心之一呢？很多人是以为，都会认为是阿里巴巴和马云让杭州成为了互联网的中心。的确，阿里巴巴和马云是让杭州成为互联网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实际上，在马云之前，是有人替他跑路的了。那1995年的十月，当时时任杭州市电信数据分局长的这个谢峰，他觉得这个互联网肯定是未来，所以他在强力的推动下，杭州成为了北京和上海之后为数不多的首先接入到了互联网的城市。然后谢峰后来去了这个和中国移动关系比较强的为建设移动梦网而设的公司叫卓望，然后在卓望呢，谢峰成功推动了这个移动梦网的诞生，然后杭州能成为这个互联网的重镇之一和谢峰的关系非常大。那这些历史可能都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熟知的了。那这个人他后来成立了移动梦网，移动梦网也做了不少事儿，就是当然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些故事了。那书里还写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有这么三个人，一个人叫王建华，然后还有一个人叫简晶，还有一个人呢，可能大家稍微熟悉一些，叫鲍月桥。然后这仨哥们儿当时都没什么钱，所以就自己东拼西凑了4-5万，然后成立了一家公司叫飞鹰公司，然后成立的地址是北京马连湾的这个连万庄宾馆，北京马连湾的连万庄宾馆其实现在就在小米，离小米不太远。那这个公司飞鹰公司呢，后来改了个名叫联众。那联众可能我们听众的父亲那一代，或者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也经常去，毕竟是当年我们上网的一大目的之一，就是在联众上玩游戏嘛。那联众的英文名的来历也是一波三折的，最开始王建华希望叫 Global Link 来作为公司的域名，但是当时这几个哥们儿他不知道怎么申请国际顶级域名，所以他就没注册下来这个域名。但是最逗的是，当时的这个 CNIC， 也就是中国最顶尖的域名和注册和管理机构的物理距离简晶家就不到几十米，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注册这个域名。然后后来 Global Link 已经被国外公司注册了，像这就是联众的故事。那这故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或者像是最近 OPPO 和 VIVO 特别火，然后加上前一段上市的这个拼多多，然后让很多人注意到了这家公司背后的一个重要推手，就是步步高的老大段永平。那段永平我前一段看好多文章写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逗，就是这个人已经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很多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才能开始写的？那比如一个经典的例子，也是被写到《飞腾十五年》里面的，就是丁磊30岁的时候就比较迷茫，然后他当时开网易也不能算失败，但是也不能说特别成功，然后就在纠结是究竟把网易给卖了。那具体原因大家可以看书能了解到，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然后还是说继续留着，然后当时他就去请教这个段永平，问说要不要把网易卖了。然后段永平反问他，你卖了公司之后还干嘛？然后丁磊说，我卖了公司之后有钱再开一家公司。然后段永平就笑了，说那你现在不就做一家公司了吗？为什么不做好呢？然后听完这句话之后呢，丁磊就，当然书上写他是如梦方醒，但我估计他自己可能也会思考思考，然后才能如梦方醒，这个很难一下想明白。然后他想明白之后呢，就决定放弃门户模式，并且把公司从总部从北京搬回到撤回到广州。那如果没有段永平对网易的对丁磊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今天的网易云音乐的这些评论和这个阴阳师这些游戏也玩不到了。那沸腾十五年写到了2009年，那2009年的故事之后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是亲历者。那我也希望以后有人能也写出这样一本书，但目前来看，因为毕竟还大家还都在这个时间内的嘛，故事还没结束，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应该也没法去写，还没写完。然后但是这本书整本书令我最有感触的是结尾，在这本书结尾的之前呢，然后林军觉得说中国互联网过去十五年是沸腾的十五年，但是他对中国互联网的未来十五年还能不能如此沸腾表示，就是他有些怀疑，不是很乐观，他觉得这东西已经过了十五年了，这十五年这么波澜壮阔，未来十五年可能很难再这样了。然后他就想采访一些人，当时他采访的人呢，有一个呢就是小米的创始人雷军。然后 他当时采访雷军的时候呢，他写说雷军西装革履，然后背着个双肩包，然后现在他也是这样。然后当时采访完之后，他俩挥手告别，然后雷军在告别之前问了林军一个问题，他说互联网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高潮，移动互联网会创造更多更大的奇迹，林军你信不信？当时我看这句话特别特别有感触，这应该是08年的事情，这本书09年写完的。那08年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了，这个腾讯、百度，然后阿里巴巴已经都开始步入正轨了。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之后这个就是几家大公司会越来越大，然后平稳发展嘛。但是当时雷军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说明他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认为移动互联网相比互联网还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当然有没有更大，这个我们是值得讨论的，因为普通就是非移动的互联网，正常的互联网也创造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这个信心我是感觉很足的。那小米的总部现在其实就我在录播客的地方走路20分钟就能到小米的总部，那我基本上周周都去小米总部楼下的一个商场里吃饭，那基本上属于看着小米越来越大的，最开始小米是一个公司，后来有了这个小米的店，然后在店里东西越来越多。那每次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能想到雷军从09年开始对互联网的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很多场合下都和我的朋友说我对小米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信心不是突然来的，这个信心是雷军从09年就是或者从更早之前一直有的一个信心。那我相信这样的人做的公司一定不会非常简单就失败，而且我相信他应该会走向更大的成功，因为就是说悲观者往往正确，乐观者往往成功。那如果你能有一个信心持续了10几年，我觉得没有什么其实是能阻止你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大部分公司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创始人自己不想做了，那我觉得小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这个就是沸腾15年，也非常推荐大家读一读，就是读一读国外再读一读国内，那基本上我们就对整体的这个趋势有一个非常大的了解了。那读完了这两个国内国外的大事呢，我们再读一些小事，就读一读每一家公司是怎么做的。那我有两本书我觉得比较推荐的，一本叫光变，讲的是这个京东方，就是做屏幕的京东方是如何一步一步从一个国营电子厂一直到今天成为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屏幕供应商的。另外一本呢叫 I'm Feeling Lucky， 是谷歌的第59号员工写的一本记录谷歌早年这个历程的书。那先说说光变吧，光变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光变它很厚，这本书就属于你如果你要是觉得有压力的话，看上那本书就会就是它是一种有压力的书，因为你觉得这本书特别特别厚，你可能要读很久。光变的作者是陆峰，然后陆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而加入了很多里面的思考，就是他会带领读者一起去想，就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那京东方现实中是真实中他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作为一个公司创始人，我就会自己反思，就是我这个想法和京东方最后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一样的，那我的思路和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思路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能有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是锻炼自己对这个大问题和公司关键问题的思考能力。并且陆峰不光单纯介绍了京东方这一家公司，他还对整个产业有一个梳理，让你通过一个小的公司和一个大的产业，然后还有这整个产业的历史来一起做一个对比，来看一看就是个人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历史的进程也很重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本书其实把这句话诠释的特别特别好。而且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本书不光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史，而且还是一个工业史。那我们今天好多做互联网的公司都会特别瞧不起传统行业，不能说瞧不起传统行业，但总是觉得做互联网的公司比其他行业高一等。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这个行业的人嘛，所以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就是好多我们这个同行就觉得说，哎，我在百度工作，我在阿里巴巴工作，我在网易工作，那面对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实体厂的公司工作的人，我会觉得他那个工作没什么前途，那我努力我升 P6 P8 P7 然后我升 M3 M4 对吧，那觉得我这个才是未来该努力的方向。而且像比如我的同学毕业的时候大部分都找工作也都是去互联网公司找工作，比如去了字节跳动或者去了小米去了腾讯，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就职业生涯有保障了。但实际上互联网并不是中国科技界的全部，中国科技界包括了互联网、电脑，还包括了整个工业界。那工业史也是非常非常值得读的史，因为我们都说实业兴邦嘛。那很多我们现在做互联网的事情，实际上是离不开这些传统制造业和实业的。那读一读工业史，其实会更有敬畏之心，就是他们的做的很多其实比我们要难多了。就比如说我们像是说互联网公司愿意烧钱，你烧几千万、烧几亿，或者像 Uber、滴滴这样。但是那你说像是京东方他们造屏幕，一个厂一条产线可能就要200-300亿人民币的投入，这个一点都不少，而且他们那个投入是不一定能保证这东西是能做出来的。 那这种决心和魄力要做这个事情是有需要非常强的远见和意志力能把它执行下去的，因为它各方各面的难度都不比互联网公司小，甚至我认为大部分的难度是要比做互联网公司要大的。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能让我们对我们之外的世界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那我一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的尽可能先广一些，然后再调深度，因为你了解的足够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别的产业也有，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了，就是觉得自己是特殊，这个事情当然也有好事，但是觉得自己总是特殊的话倒并不一定是好事。那另外一本书呢叫 I'm Feeling Lucky， 就是试试手气，大家上谷歌的话可能会知道它有一个那个 button 叫试试手气。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道格拉斯·爱德华兹，他是谷歌的第59号员工。然后这本书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写谷歌的书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因为道格拉斯他不是一个技术人员，他是一个市场营销人员，所以他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去写谷歌的各种事情。那这个视角是我们在其他书里很难看到的，他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去写谷歌。因为你看谷歌是个技术公司，然后道格拉斯是一个做市场营销的人员，那市场营销这个事情在谷歌天生就是一个二类部门，就是它的重要性会比其他部门低多了，所以它的面对的困难和在谷歌看到很多事情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很多时候他会纠结说我在这做事儿，这事儿干嘛，有没有意义，然后为什么我今天要帮这个人干活，明天帮那个人干活，我也没什么自己能做的事情。那他这个纠结和这个视角都特别逗，然后他就写当年他去帮这个谷歌，还去帮这个工程师去插网线啊什么的，然后他妻子都觉得他疯了，在这么一家公司工作过。那这本书里有很多很多这样有意思的事儿，而且他也写了很多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比如我们都说这个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这个布林是技术男嘛，但是很少人思考为什么拉里佩奇能继续担任谷歌的 CEO， 而没有像当年乔布斯一样被踢出去，然后而且能一直带领谷歌走这么多年。那很多人会说那是因为他这个从外面找了施密特来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嘛。那实际上施密特的帮助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分不开佩奇个人的努力。比如他当时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细节，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说佩奇在谷歌创业的第一年就读了200本跟商业有关的书，就和如何管理公司和商业有关的书。那一年200本是个非常非常多的量，那就算他不都是精读，但我觉得这个量也绝对不容小视了。那说明佩奇虽然他是一个做技术的人，但他也知道自己在某方面有欠缺，所以他补习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而并不是像是我们一味的想的，就是拉里佩奇是个技术天才，然后他和另外一个创始人一起把谷歌带领起来，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谷歌它是怎么成的。那我们今天觉得谷歌成就是觉得它是个好的搜索引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比如谷歌早年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竞争对手，然后这些竞争对手呢有一些专门为网站提供这个搜索服务，然后有一些呢有大公司背书。但当时谷歌坚持了几点，我觉得是谷歌创始人的远见，就是他这几个决定其实做得非常对，导致最终是谷歌活下来了。第一个就是说搜索引擎应该足够简洁，而不是应该嵌到门户里面。那当时很多人不信的，他们认为门户才是未来，搜索引擎只是门户的一个辅助功能，那谷歌并不这么认为。第二个事情就是绝对不能让广告影响到搜索结果，其实广告和这个搜索结果是有关的。那当时很多其他公司为了变现早一些，他会把这个广告加到这个搜索结果里面，那就会导致用户的搜索体验非常差，但是这样来钱会非常快，上市也会非常快。在谷歌之前已经有别的搜索引擎上市了，那谷歌坚持没有这么做这一点。第三个呢，就是谷歌坚持认为应该打造一个自己独立的网站，而不是附属在别的网站上面。那打造自己的独立的网站是一个很难的路作为开始，但是收益会非常大，因为你一旦起来之后呢，你就不用依附于别人了。那事实证明谷歌这三个判断都是对的，那他的几个最终对手都是因为这三个问题中的某一个而导致自己最终失败的。那读一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能很好的让我们理解谷歌是如何做起来的，也能让我们知道远见和思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公司和公司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思路之间的竞争。那一个公司一年可能做两个大的决定，那有些公司你可能大家都觉得最开始是一模一样的，后来为什么有的做起来有的没做起来，那其实就是你一年做两个决定，你连着做对五个决定的时候，你和你的竞争对手的区别已经很大了。那你如果能连续做对10个决定的时候，那你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了，那你的竞争对手很难也像你一样连续做对10个。那所以公司的竞争与其说是各种各样的竞争，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思路的竞争，就是我怎么看这个事儿，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看的怎么透不透，你看的透不透。那肯定是看得透的人，看得远的人，看得准的人赢过了看得不透的不准的人。那即使你们最开始做的一样的事情，但因为创始人的思路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千差万别。 数字乌托邦、沸腾十五年、光变和 I'm Feeling Lucky 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这四本可以在春节期间阅读的书。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找到这个书的连接，大家可以购买。像是 I'm Feeling Lucky 可以在这个 Google Book 上去买，然后另外几本书呢在国内都是有卖的。那最后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然后也祝大家2019年能活得更好，或者说至少好好的活下去。然后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再见。